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碗。今天这故事咱们来说一个杀手。1984年，台湾省台北市有一个黑老大去世了。这个黑老大呢，他在道上声望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葬礼那天来了很多道上的大佬和小弟。放眼看去啊，偌大的礼堂里基本上都是道上的，可以说呢，那是黑帮人物云集，让人头皮发麻。在这个宴席过后呢，大家吃完饭都准备离场了，但是就在此时，在角落中的一张桌子上传来了砰的一声枪响。望过去，只见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手持手枪，枪口正对着邻座上的一个帮派大佬。这个帮派大佬叫做杨百峰，他也很有势力。虽然说啊，在这黑道当中打打杀杀很常见，但是一个帮派大佬在另一个帮派大佬的葬礼上遭的袭击，这种事情那还是闻所未闻，也没有人敢这么做呀。毕竟在葬礼上，这黑帮势力错综复杂，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树立很多敌人。但是这个年轻的黑衣男子啊，他却丝毫不顾忌。在这第一声枪响之后，那杨百峰手捂着胸口，顷刻间就倒在地上，开始痛苦的抽搐。而年轻男子发现这一枪打过去他竟然没死，于是再次掏出枪对准杨百峰，砰砰又开了两枪。接下来他才收起枪，若无其事大摇大摆的离开。见到这幅场景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过去阻拦，毕竟来参加葬礼的这都是道上的，谁也不清楚对方是什么成分，保不齐就是一个狠角色。再说了，人家有枪啊，都说枪打出头鸟，这个时候一旦有人站出来，没准就会落得一样的下场。这个年轻男子他是谁呢？他为什么敢在众多帮派大佬的注视下做出这种事情呢？这个人啊，他就是最近大热的电影《周处除三害》当中陈桂林的原型人物，他叫刘焕荣。而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儿也被电影《周处除三害》改编了一下，放在了影片的开头部分，所以说看过电影的朋友对这个情节应该会感觉比较熟悉。这个刘焕荣呢，在现实生活中啊，其实和电影里也差不多，他也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物。他并不是什么帮派大佬，虽然说他在帮派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呢，他并不是头目那样的级别，他更像是一个帮派当中培养的杀手。但他这个充满罪恶的一生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在人生的后半程，他幡然醒悟，开始修身养性，大做善事。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在逃亡途中曾看到有一个孤儿院破败不堪，没有钱修缮，于是他马上就冒着被抓的风险跑到附近的一个地下赌场，抢了一大笔钱交给了孤儿院。这样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因此人们都评价说他是一个复杂又矛盾的人物，说他的故事呢，反映了台湾省黑白两道的交织变迁，以及人性的善与恶相互抗争的过程。那今天咱们就来走进刘焕荣。其实在最开始，刘焕荣他是想做一个好人的，但是当时的台湾社会却没有给他机会。刘焕荣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中校，1949年底他跟随国民党部队败退台湾。身为中校呢，一开始他们一家享受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居住在眷村里，衣食起居都有照应。这里说的这个眷村，其实就是指当年退守台湾之后，台湾当局为了安置大陆迁过来的国民党军人以及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建得多了形成了村子，就叫眷村。 后来呢，刘焕荣的父亲在台湾就娶妻生子了。直到1957年，刘焕荣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出生了。可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因为部队精简裁员，刘焕荣的父亲不幸被裁，只能回到家里赋闲。当时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帮他解决后续的就业问题，就光给了他一小笔钱作为退役津贴。但是这笔钱啊是远远不够的，一家人的生活愈发拮据。为了生存，刘焕荣的父亲只能去四处打零工，同时和母亲在街边支起了一个水果摊，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都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稍微懂事一些之后呢，刘焕荣就经常跟着父母一块儿去照看水果摊，分担一些压力。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啊，因为当时的各种政治原因，台湾的经济是非常差的，经济的颓势进一步导致社会风气啊也就变得越来越恶，治安环境非常差，街头龙蛇混杂，黑帮林立，他们这种小水果摊经常会吸引一些地痞流氓过来，来强行收保护费，他们家的水果摊当然也在其中。有时候生意不好了，又交不上钱，那些帮派流氓就会来闹事儿，他们就会砸烂摊位，威胁他们赶紧筹钱。甚至有一次，刘焕荣亲眼看到母亲为了保住水果摊，竟然给流氓下跪，苦苦的哀求。在学校里面，刘焕荣也一样是经常受欺负。他的父亲毕竟是从大陆来的，所以在其他人看来，刘焕荣也是外地人。台湾那边有一个词儿叫做本省挂。什么叫本省挂呢？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台湾省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后来衍生为代表着台湾省当地土生土长的黑恶势力，也就是说是地头蛇，这就是本省挂。而刘焕荣这样的外来人口就被称为是外省挂。本省挂和外省挂相互之间看着不顺眼，经常发生冲突，并且进一步还会引发一些社会事件。在电影《猛甲》当中，主角团五个人基本都是十来岁的小伙子，年纪轻轻就开始混黑帮了，这其实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这些帮派势力他们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学校里面，而刘焕荣他在学校里就经常被这些人欺负。刘焕荣这个人呢，随他父亲要强，而且脾气倔，不认输，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他就经常和那些不良少年大打出手。后来渐渐的打得多了，他也想通了，自己一个人势单力薄，输多赢少，要想打赢，那自己必须也加入帮派，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嘛。于是在15岁那年，他就辍学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帮派，叫做小梅花帮。虽然说叫小梅花帮，但是呢，它这规模其实也不小，而且它是一个典型的外省挂。刚说了，外省挂很多成员都是从外省过来的。从此，他就经常跟着帮会的兄弟们跟人打架斗殴，聚众赌博，收保护费，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看到儿子加入帮派，自甘堕落，刘焕荣的父亲非常难受。作为一名军人，这种危害百姓的地痞流氓是他最痛恨的，可是自己的儿子却走上了这条路。然而另一边，他也不得不接受由此带来的很多好处。因为儿子加入了帮派，他们家的水果摊呢就安全了许多，几乎没有人敢再来收保护费了。基于这种矛盾的心理，父亲也只能是压住脾气，没有多说什么。另一边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刘焕荣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正义感和原则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小梅花帮，他一开始的任务是去赌场里面收保护费。其实一般来说，谁去收保护费，谁就能够在这个钱里面私下的扣一点，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基本上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知道会有这么一回事，也都不会去追究。那些去办事的马仔呢，也不会多拿，最多也就是拿包烟钱。 但是刘焕荣他很有原则，他从来不会多拿，有多少就是多少，如数上交。渐渐的，负责管理他的这个小头子发现刘焕荣这小子人很实在，所以说很器重他，有什么好事都会优先让他去办。这刘焕荣这个时期啊，虽然说他是在黑帮里，哎，天天干的都是这些事，但是呢他也非常具有正义感。说有一次刘焕荣看到一群小混混欺负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学生，让这个小学生拿钱，他二话不说就冲过去把那群混混给赶走了。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惊恐的小弟弟，刘焕荣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顿时心生怜悯，亲自护送这个小弟弟回去。通过交流，他得知这个小弟弟家也很困难，父母也是开了一个早餐店，但是也经常入不敷出，经常被人欺负。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刘焕荣就经常会默默地来护送这个小弟弟回家。不过每当小弟弟用崇拜的眼神去看向他时，刘焕荣就会非常严肃地提醒他，让他不要学自己，要好好读书，这样以后才能出人头地。据说这个小弟弟后来确实听了刘焕荣的话，在很多年之后考上了研究生。这个小弟弟他就像是刘焕荣的一种精神期许，他其实也想要洗心革面，想离开黑帮，想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但当时的台湾社会似乎不愿意给他这种机会。刘焕荣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恰好就是因为他的正义感和讲义气而出现的。有一次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刘焕荣看到有一个小梅花帮的成员被十几个小混混追着打，因为这都是同帮派的兄弟嘛，刘焕荣立刻就冲上去帮忙。当时后面那十几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还以为是个路人呢，就没理他，却没想到刘焕荣举起棍子当头一棒，领头那混混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接下来刘焕荣再次举起棍子对着后面十几个人一通乱砸，于是又有三四个人被他打倒在地。要说这刘焕荣呢，确实他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打起架来确实也挺厉害，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他打倒了四五个了。所以说当时这十几个人愣是被他这股气势给吓住了，下一秒就骂骂咧咧的转身全都跑了。与此同时，有人也立刻报了警，警方随即就赶了过来。然而没想到当警方赶来时，刘焕荣还以为是对方回来寻仇了，于是二话不说举起一块砖头狠狠的就砸了过去。结果好巧不巧，这一砖头砸到了一名警员的脚上，因为力气实在是太大，顿时血流如注，惨叫不断。看到这一幕，刘焕荣自己也呆住了，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打了警察，于是他立刻撒腿逃跑，这一跑就跑到了外地，希望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后来大约半个月以后，刘焕荣的父亲托人给他带了一个消息，说经过打点，警方已经放过他了，他可以回家了。刘焕荣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回到家中。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刚回到家，刚刚吃完饭，一群警察就冲了进来，把他按倒在地。原来是他的父亲向警察通风报信，骗他回来，然后再趁机把他给抓起来。到这个时候，刘焕荣才知道是父亲骗了自己，这让他非常愤怒，对父亲的崇拜和尊敬瞬间荡然无存，变成了极度的怨恨。他实在是想不通，什么样的父亲会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监狱里。正因此，后来父亲多次来探监，他都拒绝见面。直到后来有一次，父亲通过管教向他哀求，说了半天他才同意见一次。可即便是见面，他也一句话都不愿意对父亲说，父亲嘘寒问暖，他在那里就一直低着头什么都不回答，并且表示永远都不会原谅父亲。 父亲很伤心，只能给他存了一些钱，然后转身默默离开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抬头看了一眼父亲，也就是这一眼，他看到了父亲的背影。他发现此时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腰也已经弯了，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挺拔和神采，充满了沧桑。这不经意的一眼让刘焕荣顿时醒悟了，他突然就理解了父亲这样做的用意，这才意识到了父亲的苦心。不善言辞的父亲，这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离开邪路，走上正道啊。于是十个月以后，当刘焕荣走出监狱，再次看到父亲时，他跪倒在父亲面前失声痛哭。从那以后，他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从头开始。于是他立刻就退出帮派，再次回到学校重新读高中。但是长时间的知识断层让他学起来很吃力，虽然最终勉强读完了高中，却没有办法考上大学。刘焕荣打算去报考公务员，但是因为身上有案底，在报考的第一步就被拒之门外。他又想像父亲一样去当兵，可还是因为有案底，部队也不要他。那自己去打工总可以吧？这可以是可以，但是只要他还在当地生活，他过往的不良记录就如影随形，受尽了别人的指点。他觉得自己举步维艰，很难生活。现实的确就是这样，只能说如今遭受的这些指点和歧视，都是在为过去的错误所赎罪。可是即便如此，上天似乎是在故意刁难他。没过几天，村长突然找到他，让他赶紧跑。原来啊，因为当时治安环境非常差，为了稳定局面，台湾当局出了一个减速流氓条例。这个条例呢，大概就是说，只要是台湾警方感觉你是流氓，就可以直接把你抓起来送进去。而且当时各地的台湾警方都有一个硬指标，必须要达到这个数量才行。那么为了达到指标，刘焕荣这样的前科人员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目标。那村长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就通知刘焕荣，让他赶紧逃命自保。到这个时候，刘焕荣意识到一个有案底的人已经很难被社会所接纳所谅解了，不光是周遭的环境，连台湾警察都会拿你当成业绩。于是在之前的那些帮派成员的怂恿下，刘焕荣彻底放弃自己，在1978年重新回到了小梅花帮。而这个决定也再次让他的父亲火冒三丈。虽然刘焕荣对父亲极为敬重，但事已至此，他觉得黑道帮派才是他唯一的出路。于是他不顾父亲的斥责，扭头就离开了家。其实当时在众多的帮派成员看来，刘焕荣他是很适合在道上混的，因为这个人讲义气，有原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特别能打，而且打起来特别狠。这从刚才他帮同帮派的兄弟打架的事上就能够看出来了，一个人就吓退了十几个人，说明他肯定是有能力，而且够残忍。在此之前，刘焕荣在帮派里仅仅是一个小马仔，他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展现自己。而这次在回归帮派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大事。这里咱们插播一条小提醒：首先，自报家门，我是大碗。一直以来呢，有很多人在盗用我的节目，我也经常接到听众们的举报。因为我自己是律师嘛，这几年也陆续的已经处理了好几个了。目前登记在册的也还有不少盗用的，有的在 B 站，有的在抖音快手，有的是在公众号上，还有的是在油管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账号的名字叫做机智的大碗，或者是大碗说故事的，才是我本人的账号，其他一律都是盗用。那些盗用的人们，建议你自己也早点收手，不然的话早晚会收到法院的传票。盗用的多的，最后可能要面临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赔偿。这条小提醒以后我也会插播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谢谢。1979年11月，小梅花帮想要扩展地盘，当时他们看中了一家赌场，想在这里收保护费，但是这家赌场已经有主了，一直由另一个帮派叫做十七军刀来收保护费。这个帮派它之所以叫十七军刀，是因为帮派成员都会随身携带一把军刀作为武器，就像是斧头帮一样。这是一个本省卦，属于是当地帮派。那么小梅花帮它作为外省卦，为了扩大影响力，有必要跟这些本省卦去碰一碰。于是有一天，小梅花帮就派了五六个人直接去了十七军刀保护的这个赌场里面去收钱。十七军刀在得知以后啊，立刻就派了十几个人前来应战。双方交涉了一番，显然是没有任何作用，于是电光火石之间呢，两拨人就缠斗在了一起，打了起来。可是小梅花帮这边他们人数占劣势，就五六个人，对方十几个，那肯定是打不过的，于是只能且战且退，同时赶紧让人通风报信，请求增援。对方也仗着人多势众，肯定不能轻易放过，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在这过程中呢，刘焕荣的大腿被划伤了，因此他行动受限，只能跑在最后。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十七军刀这帮人，他们仗着人数优势，仗着地形优势，巧妙地抄了一条近路，没一会儿就把末尾的刘焕荣给追上了。刘焕荣被逼进了死胡同，眼见没有退路，就随手在旁边的水果摊上拿了一把长刀，当机立断，抄起刀转过身，咔嚓一声，猛的一下就砍了下去。也就是这一刀，正正好好就砍在了十七军刀的老大头上。霎时间，这个人头破血流，鲜血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随即就瘫倒在地，没了呼吸。这十七军刀的老大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突然被做掉了，众多小弟在旁边全都愣住了，吓得是目瞪口呆。一时间谁也不敢冲上来找刘焕荣拼命。就这样，这十几个人就眼睁睁地看着刘焕荣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在命案发生以后啊，刘焕荣本来以为对方会报警，所以他赶紧就跑到一家小诊所处理了一下伤口，然后立刻跑到了外地。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啊，这些十七军刀的成员们都觉得刘焕荣这个人惹不起，再加上他们混黑道，谁也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所以说没有人报警。那么由此，借助这件事儿，刘焕荣就明白了一条重要的黑道生存法则，就是一定要比别人更加的凶狠，更加残忍，更加的不要命，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怕你，你才能有机会好好的生存下去。经此一役，刘焕荣可以说是一战成名，他不仅又一次以一己之力打退了十几个人，而且还一举杀掉了十七军刀的老大。从那以后，在黑道上都流传说，刘焕荣这个人心狠手辣，下手非常重，谁要是被他盯上了，那必然是死路一条，这简直就像是不要命的神经病一样，所以人送外号神经刘。不过呢，自从回到这黑帮之后啊，刘焕荣心里边总觉得是愧对父母，所以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直到有一天，他的哥哥告诉他父亲去世了，让刘焕荣回来参加葬礼。可是那个时候刘焕荣正在外面逃难，他根本就回不去，这让他悲痛万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又一次辜负了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到死都没有等到自己改邪归正。然而不幸的是，虽然说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错误，但是他已经难以从帮派中抽身了，因为马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81年，同村的董桂森找到了刘焕荣。这个董桂森，他是台湾最大的外省挂黑帮竹联帮的小头目。因为是同村，平日里有些接触， 他比较熟悉刘焕荣，他知道这个人呢，虽然说看起来心狠手辣，但其实非常讲义气，能处。所以说呢，在这董桂森的邀请下，刘焕荣就加入了竹联帮，在董桂森的手下做事。在董桂森的劝说和洗脑下，刘焕荣在善与恶之间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抉择。他后来在自白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一个有前科的人已经不能被社会所谅解，白布染上黑点，一辈子也洗不清，再也洗不白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他又一次放下了父亲的教诲，决心在帮派中做出一番大事业。在加入竹联帮以后，因为刘焕荣他名声在外，上级很快就给他派了一个刺杀任务，让他去除掉一个帮派大佬，大湖帮的老大叫廖龙辉。这个大湖帮也是一个势力非常强的帮派，统治台中地区长达20几年。他们这个老大廖龙辉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他的手底下有大把的产业，在黑白两道都有人脉。这样的一个人物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去刺杀的。据说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九命怪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行动非常诡秘，而且身边随时都有保镖。这还不算完，他甚至还雇了好多替身，找了一些跟自己身材差不多的人，跟他穿着一样的衣服。在每次出门的时候啊，他都会让自己这些替身先出门，然后呢自己再出门，混淆视线。也正因此，很多仇家来杀他都没成功。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他遇到的是刘焕荣。为了刺杀廖龙辉，刘焕荣在暗中跟踪了2个多月，把廖龙辉的出行习惯、作息规律全都摸清了，一切都准备就绪，他才开始动手。1983年10月份的一天深夜，刘焕荣跟踪廖龙辉来到了一家酒店，发现廖龙辉在下车以后就让身边的保镖都离开了，然后孤身一人走进了酒店里。根据之前的情报，刘焕荣知道廖龙辉这是出来和情人约会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廖龙辉的身边没有任何防备，于是刘焕荣就趁机潜伏在了酒店外面等廖龙辉出来。一直到了凌晨10分，廖龙辉终于走出酒店，趁着保镖还没赶到，刘焕荣立刻冲上去，举起枪，一枪就打在了廖龙辉的头部，廖龙辉当场身亡，而刘焕荣也迅速消失在夜色当中。这次行动之迅速，影响之大，震惊了黑白两道，而大湖帮也因此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成员后来自立门户，成了一个新帮派，叫五虎十九龙。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从此以后啊，刘焕荣就成了竹联帮中最让人闻风丧胆的顶级杀手。他后来接手的任务都是去刺杀各种帮派大佬。1年之内，杨百峰、廖龙辉、张德义3个帮会大佬全都命丧在了他的手里，人送外号大佬杀手。而这里面最狂的一次就是枪杀杨百峰。杨百峰这名字大家可能会感到有点熟悉，没错，就是节目最开头咱们提到的那起刺杀事件。刘焕荣在葬礼上当着众多帮派大佬的面枪杀了杨百峰，然后扬长而去。这件事让各位江湖大佬呢看的是目瞪口呆，也让刘焕荣的名气是进一步暴涨。竹联帮的帮主叫陈其礼，他非常欣赏刘焕荣，于是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保镖。自此，虽然说名义上他仍然是一个杀手，但是刘焕荣在竹联帮的地位已经无人能及了。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性，因为他杀人太多嘛，而且杀的都是一些江湖大佬，很有地位，所以他仇家也很多，他经常要四处流窜，躲避这些仇家，同时也要躲避警察的追捕。可是啊，在杀了一个叫张德义的帮派大佬之后，刘焕荣发现自己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很快被警察发现，他只能再次逃走，去寻找新的躲藏地点。时间一长，刘焕荣就意识到自己身边肯定是有卧底，但是这个卧底是谁呢？很快他就锁定了一个叫做尤国林的人。这个尤国林是台湾本省挂中的第二大帮派牛府帮的一个小头目，杀害张德义就是尤国林雇佣他去办的，而且他和刘焕荣还是朋友。那这等于说就是遭到了朋友的背叛了。刘焕荣极为愤怒，于是他设了一个鸿门宴，把刘焕荣当场杀死。在这起事件之后不久，到了1984年底，发生了一起轰动台美政界的江南案。在这起事件的影响下，台湾当局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扫黑除恶行动，一举逮捕了50多个黑老大，3000多名黑帮成员，而这其中就包括竹联帮的帮主陈其礼。这个陈其礼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被奉为台湾黑帮教父，而且他极为反对台独势力。另外这个江南案当年也是震惊了台湾和美国，简单说呢，就是一个双面间谍逃到美国了。于是台湾的情报部门就雇了包括陈其礼在内的很多黑帮成员跑到美国把他给杀了，导致台美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之后应该也会专门出一期讲一讲这个台湾黑帮教父陈其礼的故事，届时咱们再细说。说这个陈其礼因此被抓以后，刘焕荣自然也就陷入了危险，他只能和其他几个同伙一块逃到了泰国，后来又去了菲律宾。也就是在这个逃亡期间，他的母亲因为担心他一病不起，随后不久就撒手人寰。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一直是刘焕荣心里面的遗憾，现在母亲去世他又不在，这让他极为痛苦，觉得自己实在是罪孽深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开始算是真正的想通了，他开始信奉基督教，他内心的理性和良知也终于开始被逐渐唤醒。在逃亡期间，台北县土城乡的海山煤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矿难事故，有74个人不幸遇难。刘焕荣在电视上看到了灾难现场的画面，他看到家属们哭得撕心裂肺，突然就想到了自己杀过的那些人，那些人的家属肯定也是如此悲伤。于是为了赎罪，他直接把身上准备用来跑路的100多万现金全都给捐了，自己一分不剩。随后刘焕荣躲藏在台中雾峰乡一个破旧的孤儿院里，等待船只出海。他看到孤儿院已经破烂不堪，年久失修了，就问院长为什么不修一修。院长说实在是没钱了，给孩子吃饭都已经不太够了。于是他二话不说，独自一人来到了当地一家地下赌场，抢了一大笔钱，然后把钱交给了孤儿院，这才踏上了逃亡的船。不过啊，奇葩的是，这刘焕荣前脚刚刚做了一点好事，赎了一点罪，后脚逃到菲律宾没多久，他的同伙就拉着他犯下了一起灭门惨案。早年间，台湾的陈氏兄弟做生意欠了很多钱，为了躲债就逃到了菲律宾，债主就放出悬赏令，说只要能够抓住陈氏兄弟，把这个钱要回来，重重有赏。那么为了赚钱，刘焕荣和同伙就找上门去要债，可陈氏兄弟反应强烈，双方爆发了枪战，最后陈氏兄弟一家九口全部被杀害。其实当时刘焕荣并没有参与杀人，他仅仅是参与了绑架，让陈氏兄弟还钱。可是即便如此，这件事儿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觉得如果自己当时不同意去讨债，那么陈氏兄弟肯定就不会死啊。可现在呢，这起惨案已经发生了。面对菲律宾警方的追捕，刘焕荣只能逃到日本，在日本靠贩毒为生。 直到1986年，刘焕荣在贩毒时被日本警方抓获，随后被押送回了台湾。回到台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警方让他去祭奠一下母亲，警方同意了。当他真正跪在母亲的坟前痛哭流涕时，也终于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彻底赎罪。随后他就讲出了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并表示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他也的确从那以后用行动再为自己赎罪，从1986年入狱到1993年被执行死刑，这七年间他在监狱里面确实做了不少善事。他曾经因为生病被转到了关押精神病囚犯的监区。有一次啊，他闻到住在自己对面的那个精神病囚犯因为长期不洗澡传出了一阵阵的臭味，就主动请求狱警把对方这个囚室打开，然后他竟然跑到对面用肥皂帮那个囚犯洗澡。后来洗完了，他累得躺在地上睡着了，狱警走过来想把他叫醒让他回自己的囚室，可是那个精神病囚犯竟然把狱警给拦住了，并且对狱警说，刘老大正在睡觉，不要吵醒他。由此可见啊，平日里刘焕荣对这些囚犯那肯定是相当不错的。刘焕荣在监狱中开始学习国画，他很有天赋，画得不错，尤其是画钟馗、画关公、画马都画得相当不错。七年间他留下了39幅画作，他曾经在监狱外面举办过画展，把得到的所有钱都捐给了妇女救援基金会。后来他听说新北三峡区发生了火灾，损失惨重，于是马上在监狱里就组织了一次募捐，又画了10几幅画，全都拿来拍卖，把所有钱都捐给了受灾地区。类似这样的事情呢还有不少。也正因此，当刘焕荣的死刑判决下来以后，社会各界的许多人都开始帮他求情。人们认为刘焕荣他本来心中的正义感、心中的善良就没有被泯灭，这从当年他救那个小孩子就能看出来。而且在入狱以后他一直在改过自新，并且他之前杀的所有人也基本都是黑道上的大哥，也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人们觉得他这么做呢对社会反而有贡献，罪不至死。当然了，这种求情肯定是没什么用的，纵使他杀的都是坏人，但是他也没有私自去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利，他也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行去付出代价。1993年3月23日凌晨，刘焕荣被执行枪决。临行前，刘焕荣和押送的狱警们一一握手告别，站在入口，他高高举起手臂，对围观的记者和群众大声喊道，我对不起大家，谢谢各位。而这一幕呢，也被电影《周处除三害》完美的复刻下来。另外，在1989年上映的电影《喋血双雄》中，周润发所饰演的小庄也是以刘焕荣为原型的，没看过的朋友可以找来去看一看。这就是刘焕荣的故事，一个在台湾省备受争议的冷面杀手。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神秘世界维基、中华网、百家号以及知乎，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